中宗李显的宝贝女儿，就是安乐公主，咱们也曾介绍过。这个安乐公主啊，是在李显和他妻子被难的时候半道上生这个孩子，用包袱皮儿啊把它裹起来了。为了纪念这个事儿呢，所以乳名叫李果儿，就这安乐公主啊。也许是在被难之中生的孩子，跟着受了不少的苦，所以呢，这中宗李显韦皇后对这女儿是格外的疼爱，说一不二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要天上的月亮不敢给星星。他没事呢还净出花饼，你看别人都陪王伴驾来，他没陪着，他别出心裁，今天还要献奇珍国宝。当那个太监禀明之后，用苍蝇栓往梅林里的一指，天哪，刚放亮，还不是大亮的时候，就见梅林里头突然万盏灯火一齐都点燃了，唰就亮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这位安乐公主骑了匹白马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安乐公主长得跟她娘似的，长得漂亮，大个，宽脑门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鼻子悬胆，口如桃花呀，那肉皮儿啊甭提多嫩丑，那乃是宫中头一个美人。平常呢人家营养也好，使用的那化妆品那甭问了，那都是最高级最高级的，用香粉养料呕出来这么个玉人。再看今天他的装束跟往日不同，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，梳了个三环套月美人揪。这个唐朝的妇女啊，最讲究发型，哎，在这个头上可以梳出几百样来。当时宫廷的装束，这是最高级的，也是最时髦的。所不同的，今天安乐公主头上没戴着簪环首饰，淡妆。正因为是淡妆，不是靠着装饰的美，显着安乐公主这自然美更是出众，淡雅高贵。他骑着一匹白马，袖子挺肥，两只手抄着在胸前，在马上端坐。这匹马迈着小步往前来，安乐公主再不动弹，就好像庙里一尊大佛像似的。可是到了众人面前最得眼的地方，就见报事那个小太监站起身来，拉住这匹白马的丝缰，高声喊喝：回圣主皇后，各位上演。上演什么呢？他把这个马往左边牵，然后又转到右面，然后又转了俩圈，不断的转换方向。一开始人们闹不清怎么回事，后来才看清，闹了半天安乐公主啊，穿的这身衣裳在变色的，冲南什么颜色，冲北又变了色，东边什么样，西边什么样，不但变色，而且这身上全都是变幻无穷的图案。你一会儿一看，哟，凤凰朝阳，往这边再一看，大鹏展翅，往这边再看，百鸟朝凤，金光灿灿，是栩栩如生。这哪里是衣服，纯粹是一张宝图。不但他这个衣裙在变换颜色和图案，就马身上配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马肩，咱们一般管它叫褥套，这褥套可大， 就见这马肩的颜色也不断的变换，有时是狮子摆头万寿精，有时是寿中王老五，有时是白猿献果，有时是梅鹿成群，真是好东西，怎么会变呢？中宗李显在沉默了好一段时间之后，忽然把腰板一拔，喊了一声：“好，果然是国宝奇珍。”皇上带头一喊，后边这些人赶紧跟着溜须捧屁。皇上说好，他们敢说不好吗？都扯着脖子喊：“果然是国宝奇珍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后陛下万寿无疆。”也不知道怎么喊合适。一阵沸腾之后，但见安乐公主在几名太监的搀扶下轻轻跳下白马，早有小太监在桥前铺好了厚厚的皇陵拜殿，公主这才早身下拜。儿臣迎接父皇母后，二位圣主万岁万万岁。可他这一行礼，中宗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韦皇后乐的是前仰后合呀。中宗冲着他一摆手：“我儿年离平身。”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难得你给朕助兴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儿啊，陪为父赶奔寒春亭，儿臣陪驾。陪着进了寒春亭，早有人把地毯桌椅调摆好了。监狱落地，有人搀扶着中宗李显、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上官婕妤，众人陪着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寒春亭，按着座位全坐好。这时的太平公主坐在韦皇后的侧座，按着等级她属于第三位啊。再看太平公主一伸手把安乐公主这位亲侄女拉到怀里了，你个死妮子，真是别出心裁出花点子。来，姑妈问问你，你这裙子叫什么名？叫姑妈，您好好看看这是什么面料，我看看啊。这太平公主啊，就看安乐公主这身穿戴，特别是这个裙子，它怎么会变色呢？怎么还有不同的图案呢？什么面料？看了半天猜不出来。安乐公主一笑：“姑妈，实话跟您说吧，这种面料是用几百种鸟的羽毛织成的，由打去年春天就开始，几百人织了一年，这才完工的。”“哟，是啊。”“哦，用一百种鸟的羽毛织的，真是稀世的珍宝。姑妈，再告诉您，我骑的那匹马，马身上披的那马肩也在变换颜色啊。”“是啊，我看见了，还有狮子、老虎、猴、梅花鹿，那是用一百种野兽的毛织成的，因此我这裙子叫百鸟裙，那个叫百兽肩。”“哦，好名字好名字。孩子，那得多少钱呢？”“您猜呢？”韦皇后在旁边一听乐了，笑着瞅自己的宝贝姑娘：“你呀，就跟你姑妈说实话吧，去年你背着我不知道在内库之中支出一万名铜钱，是也不是？”“娘，您知道了。”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娘，我早知道了，我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随你的便儿也就是了。”“娘，那您高兴不？”“娘自然高兴了。 要高兴娘啊，您赏我点什么？那你说吧，你要什么？
我要一亿银铜钱。
那位说什么话说的？一亿银是多少钱呢？这银呢，就是穿铜钱的绳，有的这一条绳拴300个铜钱，有的拴1000枚铜钱呢。
一亿银就是一亿串，
折合文银得上100万两，
要赏钱。
韦皇后点了点头，
那是伺候陛下
传我的遗旨，
让内库准备1亿银钱赏与我的女儿安乐公主。
扎一句话赏下去了。您看各州各县饿死了多少老百姓，就这帮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那真是吃人不吐骨头，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。那一句话够多少万老百姓活多少年的。安乐公主转过身来跟她爹撒娇，爹，我娘大大方方都赏赐我了，那么您呢？您给我点什么赏钱？
哎，中宗笑着点点头，那你说呢？你管为父要什么呢？
爹，您太小气了。当初我跟驸马成亲的时候，我就提出过要求，我要昆明池做我的嫁妆，结果您给拒绝了。不过我没死心，您呢，干脆把那昆明池还赏给女儿得了。
这中宗一听心里挺不痛快，心说我这女儿怎么贪得无厌呢？虽然我没把昆明池赏给你，你蒙着我的眼睛盖了玉玺，动用了几万民夫又修的定昆池，那跟昆明池大小一般不二就算了，那怎么还又提这茬呢？中宗就打个愣神儿。就这时候太平公主说话，我说侄女呀，不用请示你爹了，这么办吧，只要你博得二圣再乐一回，再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昆明池的事儿包在姑妈我的身上，我代替我哥哥给你了，怎么样？
姑妈，您能做得了我父皇的主？
差不多吧，但是这个条件你必须得答应。安乐公主点头，就这丫头片子好主意没有，鬼点子邪点子贼多。他往韩春亭下边一看，宰相宗楚客像瘸子似的在门旁站着，这没他的座，在这陪王半驾。他走到宗楚客近前，咬了咬耳朵，就见宗楚客频频点头，扎是，臣马上去准备。提带撩袍，他下了韩春亭了。众人在亭子里头说说笑笑，要么过了半个时辰，宗楚客乐呵呵回来了，启奏公主一切就绪。好吧，就按咱们的计划行事，父皇、娘、姑姑，各位请上眼。说着他用手往韩春亭外边一指，众人目光唰全送到外边了。哎呀，这中宗李显和韦皇后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乐的是前仰后合，眼泪都淌出来了。亭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不乐的。其实要在平时啊，这礼仪的关系，在皇上面前乐也不敢乐，得憋着。今天不是高兴吗？可以开怀大笑，所以连妃呀、宾呐，甚至宫女太监全都乐出声来了。那要说什么事值得那么乐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，这都是安乐公主的鬼点子。他告诉宗楚客，在文武百官之中啊，挑出60个老头，分成2队，1队30个， 干什么？拔河，那年头就拔河呀，但是名词不一样，在唐朝管拔河叫拉棚，实质上就是咱们现在的体育运动，拔河，一条巨绳搭到运河上，那头是82岁的老宰相唐修景带头，另一头是76岁的老宰相韦巨源领队，就这俩老头平常坐那都打盹，没事跑这拔河来，您说这玩意逗人笑不？就见这二位宰相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全身大壮，老态龙钟，胡须都白了，慢说拔河呀，连这绳子都拿不起来。再瞅着他们身后这些百官，最小的得60岁往上，这两队人这一拔河，中宗李显能不乐吗？哎呦，从来没这么高兴过，是前仰后合。宗楚客也凑趣儿，把袍子卷卷跑下去，宗楚客给叫号，叫两旁边使劲，谁赢了给谁赏钱。安乐公主一回身，看了看四妃九嫔九美人九才人27宝林，这些嫔妃都在这站着呢，你们也下去，分成两队，帮着百官拔河，拔赢了有赏。
当是，
哇，这些女子都下去了，分成两队，帮助这两队的官员拔，有的收不住脚，嘣一声掉到浴河里头了。呵，中州这个乐呀，捞出来，捞出来，整个娱乐园就开了锅了。拔完之后收场了，没分出输赢来。就见这两位老宰相唐修景、韦巨源呢，坐在地上呼呼光喘了。中宗颁奖，范成女儿出这主意，是真出人意料。哎呦，安乐公主趁这机会撒娇：“我姑妈、父皇、母后，刚才我姑妈代替我父皇可答应了，只要博得二圣一笑，就把昆明池赏给我。”怎么样，咱们说话可得算数，姑妈什么时候给我？
太平公主也乐坏，
拉着侄女的手：“你这小妮子还当了真的了
呀。”
我姑妈，您说话也不算数，莫非拿我取笑不成？
不，我知道你鬼点子多，
你再亮出一手来，亮一手绝活也出人意料之外，昆明池肯定赏给你。姑妈呀，这可是强人所难，有道是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这可是第三回了。废话少说，我替你爹娘做主了，快想鬼点子。这一下把聪明的安乐公主啊还真给逼住了，没词儿了。正这时宗楚客过来了，把公主请在外间，压低声音：“公主，臣有一事禀报。”安乐公主那脸顿时变了，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他现在何处？臣已经把他拿住，同时按照方才臣所说都做好了一切准备了。
好，
你做的太好了，就应该这么惩治惩治这些狂生。他俩咬完耳朵，安乐公主进了寒春厅。二位陛下、姑妈，方才我又想出新点子来了。
哦，
怎么样？什么新点子？快说说，让姑妈听听。我给你们来个最出人意料的，叫大象踢火球。
哦，
中宗李显来了兴趣了，因为他爱打马球，一听这球字儿，他就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丫头，什么叫大象踢火球？爹，您就瞧好吧，最精彩不过了。来人呐，准备！宗楚客早给准备了，从外面微微把袍袖一抖，众人这才发现外围都是卫队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保护着皇上的安全。可就在东北方向门一开，走进一头巨象， 就那大象。不过这头象比一般的象还要大出两号，好像一架大山差不多少，乳白色的，那个干净，那个好看，就是甭提了。四条大腿跟四条大柱子差不多，大象鼻子垂于地，两只闪光发清亮的大象牙支出于唇外。再看这象身上都是用宝石装饰，连那个垫子都是珠光宝气。在象背上骑着个象奴，这象奴啊就是驯象的，这位用花布缠着头，脑袋上还插着两根雉鸡翎，耳戴金环。从装束和皮色上一看，不是汉人，是哪儿的？是南诏国的。据说这南诏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，不丹一带的，是个小国，也是当时盛唐的扶苏国。现在过年进贡啊，进了一头白象，这头大象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他懂得人性，你叫他干什么他懂，不然的话能把他进贡吗？外边还站着几十名象奴，不奉命不敢进来。可这象奴呢，他得训练大象，故此在上面骑着，手里拿着锃明刷亮的长杆，长杆上缠着红绿绸子条，前面是长鞭子，鞭子上还有一串串铃，哗啷哗啷哗啷直响。就见这头白象不紧不慢，迈着方步来在寒春亭下。就见那象奴把手中的长鞭子一晃，嘎嘎嘎嘎嘎，啪，嘎嘎嘎嘎嘎嘎，甩了三甩，往上一抬。你看这个大象多明白事儿，四条像柱子那么粗的大腿一屈，就跪在寒春亭前，把鼻子往上撅了三撅，往下甩了三甩，点了三次头，代表着向皇上皇后朝拜。哎呦，中宗李显一看，这可真新鲜呢，这个畜生还懂这个，哈哈哈哈。相奴跳起来冲着韩春亭磕完头，宗楚科吩咐开始吧。相奴领命，二次把鞭子一晃，啪，就见这大象加快了速度，先围着下边的广场啪啪啪啪啪跑了三圈，最后他要练绝技大象劈火球。